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3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股上涨两个月接近历史高位，七月份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这个报道还是非常有水平的，因为它并没有采用大投行给大家指明的方向，这是《华尔街日报》编辑部自己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报告。它是这样描述的：美国轰炸伊朗，全球贸易战持续，传统的五月份卖出然后离场，这个华尔街的这个金科玉律啊，并没有阻止美股六月份攀升到历史的高位。就它首先回顾过去两个月，这种股市的上涨是出乎华尔街的预料之外的。那么连续两个月的高涨，七月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因为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所以它这个报告呢还是很有针对性的。他首先来分析七月份有哪些利好。那么他分析的第一个利好也是用历史经验法来分析。他指出，随着上周五美股的指数收盘呢创造历史的新高，而这个新高呢是从川普所谓的解放日那天制造的股灾的最低点呢强势反弹了 20%。 那么历史上1998年这种股灾级别的反弹是需要90天，那么这一次只用了89天，所以这个90天呢还是个魔咒。那么五六月份这个反弹破纪录呢，并不是他要得出的结论。他要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美国历史上完成了这一种快速反弹之后，接下来市场会继续上涨 6% 至 10%， 这是美国股市的历史规律。所以他认为啊，七月份的有利条件呢，是因为五六月份实现了快速反弹，这个反弹的惯性会在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或者是七月份、八月份，会让美国的股市继续上涨 6% 至 10%。 他这个理由呢，就是美国历史性的规律，这是他认为第一个有利因素。第二个有利因素也是历史分析法，他就说美国历史上啊，假如五月份、六月份都上涨，那么七月份上涨的概率呢，就是 77.1%。这个与之前那个反弹逻辑呢就不一样，这是第二个原因，这也是从历史规律上总结出来的原因。第三个，他认为七月份利好也是从历史规律总结的，说七月份呢是美国股市表现最强劲的一个月。就从历史来看，七月份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单月平均表现是12个月当中最好的月份，而且呢历史统计道指在七月份当月呢会平均涨幅 1.5%， 标普在历年的七月呢会上涨 1.7%， 纳指在七月份平均上涨 0.9%。 所以他认为七月份呢可能形势不错，主要还是从今年股市的走势与美国股市历史经验进行对照，他认为有三大利好。那么七月份有哪些风险呢？有些网友可能会讲了，美国股市涨与跌跟我有什么关？我生活在亚洲，我生活在欧洲。实际上你不要说很长时间，你只要参与股票投资两个月，你就能感受到全球的资本市场的起伏波动受美国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除了你生活着所在国家政治经济对市场影响最大以外，其次就是这个美国市场的影响，华尔街的影响。所以关注美国市场的变化也能够帮助你在世界各地对本地区市场走势的变化，它是一个外部因素。那么华尔街日报认为七月份可能会出现的风险也有三个方面，也是建议投资者要关注。第一个呢，就是川普大而美的法案，华尔街非常期待这个大而美法案的通过，因为呢这个法案里边有减税，有提振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包括放松监管，所以总体来讲这个是对市场利好的。但是华尔街日报认为呢，说这个大而美的方案呢，它是个双刃剑，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对市场不利的一面。所谓对市场不利的一面，最典型的是它增加了赤字，增加了债务，甚至是大幅提高了债务上限。那么这个呢，就对美元的信誉，美国国债的信誉就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那假如美元有负面影响，美国国债有负面影响，美国股市期货市场都会倒霉。那就看市场对这个负面因素他们情绪的累积到什么程度，或者正面的信息能不能压过这些负面的信息。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呢，在人们欢呼大而美的方案，期待大而美的方案通过之时呢，也要 注意到他的双刃剑，注意到他可能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也就是风险。第二个，华尔街日报认为呢，投资者应该关注的风险仍然是一个双刃剑，就90天关税暂停期7月9号就结束，那么结束以后是平稳着陆，还是川普又要制造惊涛骇浪，这个必须要保持一种风险意识。那么目前白宫呢试图淡化这个最后期限，称呢这个7月9号并不重要，就到了日子啊可以达成协议，也可以不达成协议，也可以呢继续暂停。但是这两天呢川普又担心其他国家呢看死了川普又会延期，所以不积极与美国谈判，所以这两天川普又开始威胁，7月9号啊那就是一刀切，你达不成协议的该你倒霉，我们就要征收高关税。那么川普呢他往往他是威胁，但是假如这种威胁成真，那么又会给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第三个，华尔街日报认为的7月份可能遇到的风险就是企业财报，因为在华尔街看来7月份的财报比6月份要重要，因为关税政策的影响它会逐渐显现，所以目前美国的通胀还比较平稳。那么一种说法说这种关税呢没有推高通胀，另外一种说法呢就美联储的说法说还没有显现出来，之前人们囤货呀，或者有些企业吞掉了这些关税啊，随着时间推移那么关税会表现出来。那么这些啊都是一种推论，你必须要有这些企业的经营实际来检验，所以7月份的财报给市场就带来一些风险。如果这些企业财报很好，那有助于啊市场投资者增强信心，如果财报不好，特别是科技七雄他们的财报出现一些闪失，那市场的麻烦就会很大。即使你有大而美的方案，有减税，有刺激经济政策，即使历史规律7月份不错，但是如果企业的效益出现重大的挫折的话，这个市场就好不了，因为太依赖这个大科技企业了。 LT 对华尔街日报这个评论呢，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华尔街日报呢，它这个思维方式还是值得大家借鉴的，它没有像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呢给大家一个定论，7月份必涨或者7月份必跌，它呢是从有利不利的方面呢都做了一些分析，那么各种因素呢都存在一些变数和风险，我们还需要根据市场实际的发展来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那么这种思维方式来讲呢还是比较科学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贸易战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称7月9日截止日期后各国将面临更高的关税的税率。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今天警告称，即使各国本着诚意进行谈判，7月9日仍然可能面临大幅提高的关税。他补充说，任何可能的延期都将取决于川普总统。贝森特先前曾提出延长谈判的想法，他向彭博社电视台表示，预计在7月9日最后期限前将会出现一系列的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对许多国家征收的 10% 的关税将回落至川普4月2日宣布的 11%-50% 的关税。有些国家正在真诚地进行谈判，但他们应该意识到，如果因为他们的顽固立场导致我们无法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回到4月2日的水平。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贝森特说。这个新闻就是刚才与大家提到的，就华尔街日报警告这个关税截止日之后啊可能会有风险的，因为目前很多国家都从中国对美国的强硬当中得到的好处，他们发现川普不那么可怕，尽管大部分国家呢不会像中国那样的与川普啊正面的这个叫板，但是不排除有些国家呢希望通过拖延战术让川普呢降低一些门槛。那么贝森特今天这个话呢，他就讲的就是你们不要对川普啊抱有更多的幻想，你们不要去赌这个拖延，就他威胁就7月9号可能川普这个暴脾气就会终止这种啊停战期的优惠的这个关税，就回到解放日啊他宣布的那种高关税上去。那么一旦威胁成真，市场啊就会大变局。这个显然呢贝森特也在给自己找台阶，因为他上个星期呢他又宣扬呢形势一片大好，有11个国家已经快达成协议了。那么从今天这个口气来讲呢，可能临门一脚啊还是存在一些障碍的。比如今天有些消息，日本不愿意妥协，甚至印度也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所以未来几天就非常关键。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加拿大取消令川普恼火的数字税。 重启贸易谈判。这个与上周LTE 网友分享的那种直觉判断的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加拿大他会拿掉的，只不过加拿大希望拿这个数字关税作为谈判的筹码而已。报道这样描述的，加拿大取消了对 Facebook、Google 等科技公司征收的数字服务税，此举旨在重启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财政部长周日晚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取消数字税使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并加强我们为所有加拿大人创造就业机会和建设繁荣的努力。那么这个数字税呢，是前任总理特鲁多下台之前设立的一个数字税，他也模仿欧洲对美国征收这个税。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你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川普那么样的讨厌这个特鲁多。包括有些媒体在报道上周川普突然取消与加拿大的谈判，很多人感觉呢好像是欺负加拿大。实际上在这之前呢，美国多次敦促加拿大取消这个数字税，因为欧盟都愿意撤销，就加拿大怎么要继续坚持这样一个数字税呢？这不可能，美国人不可能交这个税的。那么从加拿大的新政府卡尼政府来讲呢，尽管应川普的要求取消这个数字税，但是他并没有达到他拿这个数字税做筹码讨价还价那个目的。所以 LT 认为在这个数字税这个问题上，加拿大方面的这作为一个谈判策略而言呢，这个效果并不好的。但愿呢，未来几天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不要再次节外生枝。因为从 LT 个人感觉来讲，不希望这两个国家有太多矛盾，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在方方面面联系太密切了，关系太好了，美国人也不支持对加拿大不友好的任何决定。但是这样一种贸易关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需要两个国家管理者小心的来处置。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有关乌克兰战争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这个可能呢，有一些支持乌克兰的网友听了可能又觉得不过瘾，或者听着有点恼火。因为每次提到这样一些问题风险问题或者居安思危问题，有些网友就觉得这个你这个立场是不是站歪了。实际上我们来了解一下《华尔街日报》它具体的报道，标题是俄罗斯在苏梅周边集结了50,000军队，乌克兰处境岌岌可危，副标题是对于人数处于劣势的乌克兰军队来说，阻止俄罗斯的进攻已经变成了一场打地鼠的游戏，俄罗斯经常开辟新的攻击路线。就战场形势目前是个什么样，很少有西方媒体愿意做直观的报道，因为他们不希望在舆论上让俄罗斯得到任何好处。但是目前这个形势还是非常危机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这样描述的，乌克兰的苏梅市，俄罗斯军队距离乌克兰北部地区的首府近12英里，这里已成为莫斯科的新目标。克里姆林宫正在前线越来越多的地方发挥人力优势。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军队几乎将乌克兰军队全部赶出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如今却越过边界朝相反的方向的苏梅进军。据参战的士兵乌克兰士兵称，俄罗斯在该地区部署了50,000名士兵，大约是乌克兰军队的3倍。乌克兰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瑟斯基将军在谈到俄罗斯时表示，他们主要的战略是利用人数消耗我们。这个乌军总司令说，过去的一年前线延伸了100多英里，如今已从东北向南延伸了750英里，形成了一道弧线。俄军一直在前线不同地区进行试探，一旦发现突破口便会大力推进，就像上个月在苏梅所做的那样。这使得乌克兰的指挥官们只能玩打地鼠游戏，派出精锐部队来填补缺口。现在让乌克兰人很头疼的呢是，就俄罗斯人不怕死人。据华尔街日报采访乌克兰的一个特种部队的一个指挥官卡珀，他说敌人呢在苏梅地区每天损失300人到400人，但他们可以应对这种程度的伤亡，他们还不断的在调集后备力量，就打这种消耗战。华尔街日报报道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呢是，目前在俄罗斯推进的这些地区乌克兰还没有埋设地雷。你比如说苏梅地区，苏梅地区突破之后就直逼这个基辅了，但是在俄罗斯向苏梅地区进攻的这个方向上，不知道因为乌克兰高层判断呢俄罗斯人不会进攻，还是不舍得在自己的控制区埋地雷，这个大大减轻了俄罗斯人进攻的这个难度。相反，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那些区域呢，他们在这些实际控制线内都埋设了大量的地雷， 就让你进攻非常困难，这个是成本非常低的一种防御。所以华尔街日报今天点出这个问题呢，确实值得乌克兰人高度关注。普京是宣称他要调集10万人攻打苏梅，而且普京说，我不是为了占领苏梅，我是为了建立缓冲线，但是建立缓冲线也是要把苏梅纳入俄罗斯的控制下。所以这个他在下一个名棋，乌克兰人呢可能应该丢掉幻想。尽管苏梅啊是自己的曾经的后方，但是目前面临着这样一种啊俄罗斯人的霸王硬上弓，可能还是需要加紧呢建立这种防御攻势。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克里姆林宫被问及美国制裁法案时表示，如果实施将影响乌克兰的和平努力。今天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发言人佩斯科夫称，已经注意到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言论，格雷厄姆正在发起一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的新法案，并表示该法案的支持者应该考虑其对乌克兰和平协议努力的影响。格雷厄姆呢是昨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做的表述，他说川普总统告诉他，这项制裁法案应该提前进行表决，该法案将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中国和印度公司征收500%的关税。格雷厄姆称，川普的决定是一项重大突破，他表示这是促使俄罗斯总统普京坐到乌克兰谈判桌前努力的一部分，并为川普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但他强调川普拥有豁免权，如果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他可以决定是否签署成为法律。佩斯科夫今天表示，俄罗斯知道这位美国参议员的立场，并记下他的声明。佩斯科夫说，这位参议员的观点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他属于一群根深蒂固的恐俄分子，如果由他决定，这些制裁早就实施了。他进而威胁，这会有助于乌克兰解决进程吗？这是那些发起此类事件的人应该扪心自问的问题。那么这个新闻它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在哪呢？之前格雷厄姆他们呢起草的对俄罗斯新的制裁法案，也就是二级关税，主要是要遏制中国、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来掐断它的这个资金来源。但是川普在6月份阻止了参议院的这个行动，因为参议院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们都普遍赞成这个新的制裁法案。那么川普为了增加他谈判的环境，他建议阻止。但是昨天格雷厄姆他透露，在美国的电视台上透露说，川普让他说可以了，现在可以拿出来了。那么川普授意参议院通过这个，格雷厄姆呢又做了一个预告，说参议院通过了之后，川普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决权的，他可以签署成法律，也可以不签署。所以格雷厄姆讲的这个还是维护川普的这种谈判的灵活性。但是佩斯科夫的这个腔调呢，你看他对川普也很有信心，他说如果格雷厄姆他们说了算呢，这些制裁早都开始实施了。他这个话潜台词呢，他们认为还是搞得定川普的。那如果川普这么能够被琢磨的话，可能也不叫川普了。所以这个新闻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未来几天可以一起来关注这个新的制裁法案是否会在参议院通过。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有关中国房地产的最新信息。第一个呢是彭博社，他今天呢号称独家报道，这个还是惊心动魄的，标题是担心新世界危机的银行家们达成了11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副标题是没有人愿意让香港脆弱的房地产市场陷入危机。对于房地产巨头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而言，该公司就创纪录的110亿美元融资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谈判，对方案失败可能造成的后果的担忧，促使各方同意最终周一达成的协议的主要因素。由于风险如此之高，一些银行家向信贷委员会推销这笔贷款时，并非强调该公司的优势，而是强调其失败以后的结果。根据巴克莱银行的数据，香港新世界在香港大约有400亿美元的资产，约占香港年度 GDP 的1/10。如果该公司无法展期债务，可能会引发一场痛苦的经济冲击。标普全球评级数据显示，光今年香港房价就可能下跌高达 7%。 参与交易的银行家表示，只有在同行的压力与监管机构的电话和会议、债券持有人的失望，以及争取最初拒绝该计划的小银行最后一搏之后，该交易才得以形成。该公司给自己也给香港一个喘息的机会，但这笔交易风险非常高，显示了香港房地产市场情况已经变得非常脆弱，房价 已经连续四年下跌，办公室空置率也创历史新高。彭博社评论称，虽然该公司可能躲过了一劫，但香港经济仍然面临重大风险，开发商仍然负债累累，更多公司可能需要重组。银行家们正在将注意力转向该公司的下一步。新世界能源约有80亿美元未偿还的债券，投资人预期该公司很快就会对部分债券提出收购邀约或要求延长还款期限。该公司正计划再发放约2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偿还债务。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最后呢，它是这样描述的：新世界地产如何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考虑到香港经济的相对规模，这场危机可能比中国恒大集团的破产更严重，是基于对几十名人士的采访，所以香港的恒大也出现了。这个报道它向我们传递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是就香港的这些银行坐在一起啊，不是说能不能救活香港新世界的问题，而是如果新世界破产的话，这些银行要倒大霉。所以他们是基于啊，银行不出现重大的亏损甚至银行破产，被迫来救新世界。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能感受到香港的房地产的危机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第二个相关的新闻也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房地产销售持续低迷，要求更多刺激措施的呼声日益高涨。六月份中国房屋销售延续了低迷的态势，给经济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也凸显了出台新的支持措施的动力。中国房地产资讯集团周一发布的最新初步数据显示，全国百家最大房地产公司新房销售额为人民币3390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3%。你看这个又是断崖式的，六月份销售额继五月份下降8.6%之后又下降了14.7%。所以你看这个市场表现呢，持续这样大幅下跌，但是官方呢他又有一些信息呢说企稳或者是触底，从销售上来看没有任何触底啊或者是企稳的迹象。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的网络热门新闻。 LT 看到这个新闻呢让人哭笑不得，就不知道怎么来评论这种事，就感觉不舒服，但是你又很难对这种事呢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我们分享啊这个封面新闻的这个报道，中国热门新闻热门话题呢大体上与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差不多。他报道标题是四川咖啡店推出肥肠拿铁，网友称好喝到原地去死。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即云南咖啡店推出麻炸拿铁，竹虫美式，四川有咖啡店近期推出了肥肠拿铁，引起网民热议，有很多网民呢去打卡尝试。咖啡店负责人张宇慈介�绍，一杯肥肠拿铁售价32元，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目前店内推出三个级别，顾客可以根据自己接受程度选择，可以先将咖啡搅拌，让肥肠汁和咖啡液充分混合，喝一口咖啡后再品尝一口肥肠，味道更加丰富，咸甜的一个口味，类似于咸芝士。咖啡师称肥肠拿铁的原料取自江油美食红烧肥肠，每天店内都会先过滤出红烧肥肠汁，我们精准加入6克肥肠汁，这是我们经过反复调试后决定的用量，既能品尝到肥肠的美味，又不破坏咖啡原有的香味，大多数人都能接受。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之前呢有中国知名的咖啡连锁店呢推出了茅台咖啡，现在发展到各地啊，把各地的这些中国食物啊都加进咖啡，那么这种现象还是很奇特的。因为这种拿咖啡推出的新饮品的卖点呢并不是咖啡，而都是很浓郁中国文化或者很典型的这个中国食物。那么为什么不去直接推广这些中国喜闻乐见的这些食品呢，非要加上咖啡呢？它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在中国的这个民间也有一些人呢很喜欢西方的文化或西方的这样一些饮品，那么这些聪明的商家呢就是愿意做这种结合。而目前的结合呢与之前的这种结合还不一样，就做一些非常激烈的非常生硬的这种结合。但是它就很奇怪，中国市场呢它就认这样一种结合。在以往这些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就上海人呢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喝咖啡的， 那些人是吃大蒜的，就好像文化的差异或者有些高低之分。 LT 预计啊，早晚会出现呢大蒜咖啡的。这种结合是今天特有的一种现象，昙花一现，还是会持续发展。这个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这种事件呢进行一下分析和评论。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分享两个美国媒体啊对今天中国数据的报道。你能够很有意思感受到同一个数据，不同的媒体呢他们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LT 之所以啊经常与网友分享这些西方媒体怎么看中国，它并不是说西方媒体看得准或者西方媒体呢更真实，它反映的就是西方人在怎么看中国。就有些人看中国是正面情绪去看，有些看中国是负面情绪去看，有一些呢就是一种观察，反映直接的感受。我们首先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你看彭博社对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啊，它报道标题是经济意外强劲，中国刺激计划前景蒙上阴影。尽管通货紧缩的压力持续存在且就业疲软，但中国经济意外出现改善迹象。这个北京方面在美国提高关税的情况下进一步实施货币刺激措施，可能带来了新的疑问。根据今天中国官方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 PMI 六月工厂活动和建筑业创下二季度以来的最高纪录。官方制造业的 PMI 指数仍然处于收缩状态，但从五月份的 49.5 升至 49.7。 法国兴业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学家林彦玲表示，总体而言 PM 数据向好，表明二季度消费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但疲软的就业令消费复苏可持续性受到质疑，除非今年晚些时候获得更多支持。对彭博社的这个评论呢， LT 的第一感觉还是很刺耳的，因为 PMI 这个数据50是个临界点，低于50呢就是萎缩。那么6月份 49.7 低于50，它显然是一个萎缩，是经济在制造业在衰退这么一个迹象。但是彭博社他得出结论呢，哎， 49.7 比上个月的 49.5 要好，并且呢他把它定性为意外强劲。但这个就是彭博社的观点，而且呢他还不说他自己说的，他是引述法国兴业银行的经济学家的观点说的，他代表一些西方人的一些看法和感受。第二个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的情绪呢就与彭博社就完全相反。他报道的标题是中国 PMI 显示制造业持续下滑，副标题是六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49.7。 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由于与美国贸易摩擦持续给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压力，中国六月制造业活动连续第三个月下滑。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略高于五月份的 49.5， 与华尔街日报对经济学家们调查预测的 49.7 持平。你看华尔街他不感觉意外，这跟他预期的完全一样。他接着说，数据高于50表示制造业扩张，数据低于50表示制造业萎缩。周一的数据表明，尽管贸易关系有所缓和，但中国的经济在五月份失去了动力。所以你看华尔街日报认为持续下滑，彭博社呢认为意外强劲。彭博社这个强劲呢说人家都不及格，但是呢不及格呢人家还分数有所提高。所以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我们在判断中国经济的时候，你很难从中国的数据以及官方的评论当中啊了解到一些真实信息，因为中国官方是政治第一，所有的经济数据要与政治和政治形势服务的，这样就导致了经济信息的失真。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信息渠道来佐证，但即便是其他的信息渠道也是五花八门的立场。所以这两个新闻它能够提示我们在接受一些新的信息的时候，外界的信息的时候，还是要多比较多琢磨。当然 LT 也反对用静止的观点或者用极端的经验主义来对信息渠道本身进行定性，比如说彭博社偏左，华尔街偏右，或者彭博社亲共，这个不要简单做这些结论。你就这些新闻本身来讲，它在传递它的一些立场，但你通过一些信息的比较，你还是能够还原一些接近真相的信息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啊了解三个方面的有关习近平的最新的新闻。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现在啊 弄得满城风雨，这个满城还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就全世界。现在从啊民间那些地下舆论发展到海外的反贼的主流舆论，现在已经发展到西方的一些主流舆论呢，加入这个大讨论了。就习近平是不是啊在党内遇阻，是不是出现了权力被限制，甚至是要交班下台的这样一种现象？这个事儿啊愈演愈烈。我们来一起先了解三个方面的新闻。第一呢是今天中国求是的报道。今天中共的顶级党媒求是，他发表了习近平的最新文章。这篇文章标题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就这个标题非常宏大，但是它的主题主旨是什么呢？就是面对围堵遏制打压应理直气壮斗争。就他这个文章啊，他提出的非常鲜明的观点，核心的观点，鼓励斗争，敢于斗争。那么中共新华社也对这个文章进行了报道。新华社报道称，7月1日将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习近平将发表题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的文章。那么这个文章并不是啊习近平或者习近平的秘书啊现在刚刚写的文章，他是把2016年10月至2025年4月这个期间习近平的有关的论述把它截录，截录呢，哎，人家就又变成习近平署名的新文章，就习主席又拿稿费了。那别人发表文章，你能不能说把你以前的文章一摘选再署个名，人家再给你稿费？那没那个待遇，习主席有这个待遇。这篇文章描述能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是团结奋斗的成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这个文章还提到，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在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习近平称，面对围堵遏制打压应理直气壮斗争，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把握斗争方向，掌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这么多空话，习主席也还是有胆量把它堆积起来，或者还是有能力把这些空话把它堆积成文章。那么这篇文章想表达的含义，我们随后再一起来评论。第二个有关习主席的重大政治新闻，这是新华社的报道。政治局会议，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要谋大事。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会议称，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要坚持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要力戒官僚主义。中共中央政治局30日召开会议，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制定推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进一步规范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职责和运行，对于发挥好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职能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对习近平突然做这个事儿，舆论也是有各种评论，我们最后再一并再来分享。第三个相关的新闻，这个成为国际大新闻，国际一些主流媒体啊都做了一些报道。就之前呢持续了接近两年的时间，在中国国内的舆论当中，甚至在体制内的舆论当中，不断的有劲爆的信息在流传，说习近平被软禁，习近平的权力受到限制，某某某要打算接班，某某某要担任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部分让权。就这些消息啊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甚至接近两年，这种风声越来越近，甚至成为啊海外的一些中国时政舆论持续热议的一个热点。但是总体看来呢，这些都还是属于中国的一些啊异议人士的舆论，或者中国民间的一些舆论，没有啊主流媒体或者是主流舆论呢进行认真的来讨论或者是传播。但是这两天这个舆论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就美国的一些权威人士啊开始介入这个事儿，传播这个事儿了。之前 LTV 网友分享过，就当时啊创立了所谓的中国崩溃论的这个创立者张家敦是美国的，他有华裔血统，他呢就在福克斯电视台上讲说，习近平呢现在已经 受到中共党内的制约，他认为甚至是美国与中国贸易谈判不要与习近平谈，他说了现在不算。这个 LT 认为呢，就张家敦他没有给出证据，他就下的这个结论，就他的情报信息怎么来的，或者有什么证据习近平说了不算了，这是 LT 当时与网友做的一个分享。那么这两天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呢？因为张家敦呢，他相当于中国的张卫维都谈不上，他可能相当于中国的司马南之类那样一个舆论影响，当然他的形象可能比司马南要正面一些。就司马南呢，他反美也好啊，或者是原教旨毛泽东宣传也好呢，在中国来讲认为他是个假的，因为他骨子里面还是爱美国的。张家敦他不一样，他对中共是刻骨仇恨，但是他讲这个话呢，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两天美国的主流舆论为什么介入了呢？或者在传播习近平权力欲主甚至要下台呢？就有两个权威人士在做出类似信息的肯定以及传播。一个是就中国网友非常熟悉的前川普第一个任期时的国家安全顾问福林将军。这个福林呢，在川粉呢，就川普的最狂热的追随者当中呢，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领袖。那么福林在27号在 X 平台上发文，他说注意，中共显然正在发生权力的更迭，中国观察家需要密切关注中共核心成员，尤其政府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失去信心，并形容中共领导层的变动造成的后果非常巨大。这个福林呢，他还配发了两个图片，一张呢是中共官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场景，是一个远景照片，第二个呢是三名呢中国政治的热门人物坐在一起的照片，就恰好他们三个人坐在一起。这三个人呢是丁薛祥、上海的书记陈吉宁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又侠。那么福林呢，他就指出这个照片的含义，这个照片丁薛祥坐在中间，这个呢意指呢丁薛祥要成总书记，陈吉宁这个呢预示会成为总理，那么张又侠嘛能够控制军队，就很可能接替中央军委主席。那么福林除了与川普的关系密切之外呢，他是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出身，又担任过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就目前与川普的 MAGA 群体又联系密切，所以很多关注中国问题的一些网民，不光是中国网民，包括美国的一些网民，认为啊，福林这个消息啊可能性很大或者很准确。那么不仅福林这样判断，另外一位资深的美国外交人士，美国前驻白摩大的大使，曾经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任教的史雷敦，他与福林在社交平台上发这种劲爆信息不一样，他是在美国的保守派媒体《纽约邮报》上洋洋洒洒地发了一篇正式的文章，他列举了从他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角度来看，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即将下台。就他与福林那个，我不管，你们别问我哪来的消息，我告诉你们这个结果，你们知道就好了。习近平要下台，谁会接班？一副啊，一切尽在掌握中的那样一种啊，绝对可信的那样一种样子。这个老兄呢，这个外交官出身的这个人呢，他是我帮你分析一些现象，你们来看习近平是不是要下台？他列举了习近平要下台的一些迹象。第一呢，说习近平身体不好，健康出了问题，所以呢，在四中全会上就可能卸任，只保留象征性的职位，只是身体不好。第二呢，说习近平的亲信在军队的亲信逐步遭到清洗或出现离奇的死亡。就这两天呢，又在流传说军委的何副主席也死了，所以这个亲信呢逐步在死亡和下台，所以认为呢习近平的军权被架空了，这是第二个迹象。第三个迹象呢，说习近平的父亲纪念馆五月开馆时突然改名，原来叫习近平的纪念馆现在改成关中革命纪念馆，这说明呢习近平权力受到削弱，所以他得出结论，习近平呢要靠边站了。那么对于之前的两个新闻，习近平把以前的讲话一归纳弄成一个新文章，人家还署名求是杂志隆重发表，新华社全面介绍，以及政治局呢会议要弄议事机构的这个条例，以及美国权威人士说习近平要下台，对这三个方面的新闻呢， LT 总体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是从习近平政治局今天这个研究的议题所发出的信息，今天呢有一些海外的中国问题的专家呢称，这个是习近平呢权力削弱的一个迹象，要回到啊集体决策、集体领导了。LT 认为呢，政治局今天的会议啊 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信息，或者今天政治局这个会议不意味着习近平呢他的决策权受到任何的挑战或者是分化。他指的这个中央意识决策协调机构指的什么呢？是指的习近平原来做过的一系列的领导小组以及委员会。就过去习近平的中国网民称他为外号小组长，热衷于搞小组长，他把国务院的权力都剥夺过来，他以成立党中央的领导小组这种形式来揽权。那么当他完成终身制以后，特别是二十大实行了全习加班制后，习主席就看不上这些小组了，这些小组长啊都分给了李强他们去担任。那么呢他又在小组这个结构上又成立了若干委员会，什么安全委员会，什么信息委员会，若干委员会，这个金融委员会，这是习主席亲自来当委员会的领导人，小组长就分给了这些政治局委员或者常委。那么今天研究的这个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呢，是习主席还不放心，我尽管小组长让给你们了，但是我要把小组长管起来，这个是今天政治局决定的他表达的含义。 LT 看到最离谱的评论呢，说哎，习主席要恢复啊中央顾问委员会了。就邓小平当时为了驾驭江泽民，或者为了掩饰他的假退休，他弄了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来管党中央。那么今天就有一些人讲，哎，习近平今天政治局会议啊，哎，是不是大权旁落，哎，出现了一个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什么顾问委员会来监督，胡锦涛都被架出去了，哪里有敢监督习近平，或者哪里有那个能力来监督习近平，这个架出去只是警告，如果再乱说乱动啊，就跟李克强一样，北戴河游泳池。所以这个新闻它是预示习近平在进一步在控制中共政党，进一步在揽权，而不是相反。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求是杂志新华社突然来宣扬习近平强调斗争的言论来重新发表，这个能够显示出来啊，就习近平他靠什么来掌权，靠什么来搞独裁，他是靠这种啊所谓的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制造一个强大的外敌来对中国人民进行恐吓，以此来增强他的独裁地位。所以他再一次在舆论的民间舆论对他大权旁落，对他下台的这种舆论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他再次用起了他的非常娴熟的思想法宝，就进一步发动中国舆论仇外、仇西方、仇美国。但从另外一种角度呢，也能够印证习近平确实受到一些党内舆论的质疑甚至批评。每当他内心发生恐惧，每当他感觉有人要挑战他的时候，他就会来强调中共的敌人、外部的敌人。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说习近平要下台大权旁落，这种舆论对习近平本人来讲还是有影响的，他还是挺怕这个事儿的，并不是没有这种舆论，并不是习近平不知道或者他不害怕，越强调这样一种斗争，越反映了他内心的一种恐惧。第三个，我们来直球对决，来回应福林将军讲的这个习近平要下台，以及美国前外交官讲的习近平下台的出现的一些迹象。 LT 想谈一个观点，因为习近平是否下台没有正式的中共的这些信息，你不能说人家说习近平要下台是假新闻，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个假新闻呢？同样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习近平肯定不会下台呢？你也没有证据，你也得等正式的一些新闻和消息。但是在中共还没开四中全会，即使开了四中全会，习近平没下台，还是会有舆论宣扬习近平呢实际上下台了，名义上没下台。但是究竟怎么看习近平下台与没下台， LT 认为至少不能够太迷信这个所谓的福林将军。你比如说福林他最近还讲过一句话，他说去年中国走线到美国的有30万中国的解放军通过走线进入了美国。那么这个呢就不是中国的事，这个也不是美国没办法核实的事。显然福林这个判断这么劲爆的信息啊，不要说拜登政府，川普政府也不可能证实这个事，或者也不会支持他这个观点。你作为一种政治情绪的宣扬宣传没有问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大家也可以来判断，就福林讲话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同样前美国驻百慕大大使，曾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任教的这个史雷顿，他讲的三个迹象能不能推导出来习近平大权旁落呢？ LT 感觉还是有些牵强的。你比如说习近平的健康不佳大权旁落，这个中国领导人健康不佳呀，他打氧气啊插管子他都不会辞职的。你毛泽东你看最后都老糊涂了，他会让权吗？不会的。所以健康不佳就得辞职，这个逻辑可能在西方有这种逻辑，但是在中国特 特别在一些独裁国家，越不健康啊，他越得把权力耗住，所以没有一个必然联系的。再一个，从习近平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的头版，这个已经被无数次打脸了。习近平他每年就是有一段时间人间蒸发了，他不是一个很勤奋的领导人。你看哪里有灾有难了，习近平从来不去的。北边有灾了，人家去南边视察；南边有灾了，人家去东边访问。他不是一个鞠躬尽瘁那样的那种吃苦耐劳的领导人，他也不在乎那种名声，因为他已经终身制了，哪里需要演戏啊？原来还去吃包子排个队，现在不需要了。原来还讲说不能搞警车开路什么封路，现在所到之处不仅封路警车开道，而且沿街的人呢，你都得给我清场，清不了场的派警察到你家去，沿街的阳台都得给我封上。所以他低调不起来，所以你不能够从这个没上报纸头条，几天没上，你如果持续不上，这个可能真是个疑惧。但是人家休息个两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人家又满血复活。所以这些专家提出来一些迹象或者证据不可信。所以 LT 呢，从目前各方面的观点呢，所描述的习近平是否下台，是否大权旁落，是否独裁受到削弱， LT 没有看到可信的证据，但是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完全去驳斥或者是否认其他人呢认为习近平可能会下台这样一种判断或者这样一种分析。因为毕竟就像传播这些习近平要下台信息的方面所列举的四中全会就要下台，毕竟四中全会没召开，四中全会召开可能呢这个阶段性的争论呢就会告一段落。但是 LT 相信即使四中全会召开以后，习近平毫发无损甚至权力更集中，仍然会有新的一轮的有关习近平下台，有关习近平得了绝症这种舆论呢仍然会兴起。但是从严肃的中国政治形势分析来看，是习近平是否下台是一个重大问题的。从目前来看， LT 本人是没有看到一些可信的迹象或者证据或者可信的信息的。当然也欢迎网友们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个是至少目前来讲很难做这种定论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